上就好。
弟兄姊妹早啊，不知道大家见没见过蚂蚁打架？我不是说是两只蚂蚁打架，是打群架的蚂蚁啊。大家都知道我是从农村长大的，老家是在一个不大不小的农村里啊。有一天大人在屋里吃饭喝酒啊，然后我就自己一个人非常无聊，就到院子里去溜达一下，就看到那个葡萄架底下黑茫茫的一片，然后还在那里边移动，所以我就好奇的走过去看一下它到底是什么，然后看到是啊成千上百的蚂蚁在厮杀，双方是有翅膀的一种大的那种飞的蚂蚁，还有是一群小的那种黑的蚂蚁啊，应该大家都见过的。当然小的黑的蚂蚁的数量呢要有远远超过飞的那种蚂蚁，场面非常惨烈，双方啊都有伤亡。因为这是第一次我见到这种场面，所以就在那里看得津津有味的啊。但是呢啊，后来想到那获胜的一方就会一直住在我们院子里面了。为什么会有这个担心？因为我夏天乘凉的时候经常会被蚂蚁咬到的，所以我就拿来那个农药一顿乱喷，原本还在厮杀的蚂蚁呢当时就乱了阵脚。不管是体型比较大的那种飞的蚂蚁，还是小的黑的蚂蚁，都是各自奔逃啊，死伤无数。但是一阵风过后，地上什么也没留下，因为把蚂蚁的尸体都吹到旁边的水沟里面了，就好像院子里什么也没发生过一样。可能蚂蚁到底啊到最后也没想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毕竟他们这个蚁军的数量如此之多啊，战斗力如此之强，其实他们忘记了这个啊谁才是这个院子的主人。我们今天读的经文呢是关于巴别塔的记述，想来大部分弟兄姊妹对这段经文都不陌生，因为它解释了人类为什么没有统一的语言。短短九节经文描述了以群体为单位的人类在洪水灭世之后又一次集体性的悖逆神的经历。故事是穿插在介绍挪亚啊儿子后代族群的大标题之内。洪水过后，大家都知道挪亚的儿子们也开始繁衍后代啊。圣经在第十章的时候在创世纪第十章的时候介绍了亚弗、闪和韩的后代，在完成对闪的后代介绍之前穿插了巴别塔的故事。不知道大家想没想过，圣经的作者或是编辑者为什么突然在这里穿插了巴别塔的故事？因为乍看之下有些突兀，这个故事好像和挪亚儿子们和他们的族谱没有太多的直接的关系。我们都应该知道，就是说圣经的记录和编排是没有偶然性的，都有着其特殊的目的，只是需要我们谦卑的去研读和发现其中神要对我们讲的话。在第十章啊中多次提到人们开始分散居住，各说各话。十章五节当中说，这些人的后裔将各国的地图海岛分开居住，各随各的方言宗族立国。20节说，这就是韩的后裔，各随他们的宗族方言所住的地图邦国。31节说，这就是闪的子孙，各随他们的宗族方言所在的地图邦国。但是我们发现在第10章1节的时候说，那时天下人的言语都是一样的。经文是这样说的，那时天下人的口音言语都是一样，而且经文并未讲明建造巴别塔的人是全体的人类还是一个族群。所以有理由假设巴别塔的故事是对第10章所记述的一个追溯，也就是事件可能是发生在挪亚儿子在分散而居之前或是在此期间。我们先来回顾一下故事的概况。在11章1节时，人们是讲了同样的言语，沟通非常顺畅，是没有阻碍的。当他们来到示那地平原的时候，发现地图可能比较肥沃，就决定违背 神与挪亚啊，在立约时所定下的遍满全地的旨意，准备在那里常住下去。他们为宣扬自己的名，要建一座通天的塔。他们说：“来吧，我们要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塔顶通天，为要传扬我们的名，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上。”他们彼此商量说：“来吧，我们要做砖，把砖烧透了。”他们就拿砖当石头，又拿石器当灰泥。这告诉我们，这群人有着惊人的行动力，只要是决定之后立即投入行动，烧砖并且用当地所盛产的沥青开始建造。十一章五节说，神的降临和查看，其实这是这件事件的转折点。十一章六到七节就讲到神要出手了。耶和华说，看哪，他们成为一样的人民，都是一样的言语，如今既做起这事来，以后他们所要的事就没有不成就的了。我们下去，在那里变乱他们的口音，使他们的言语彼此不通。因为如果允许他们继续犯罪，很有可能他们会做出更多更加罪恶的事情。神为了阻止他们继续错下去，造成不可收拾的后果，他来到人间，变乱了这群人的言语。因为言语的不同，他们无法再顺畅地进行沟通，所以啊，建城和建塔的计划就停止了。既然待在一起，因为语言的不同变得困难和不可能，他们只能离开那地，迁移到其他地方。就如十一章八节所讲，他们从示拿地分散到全地。九节中说，天下人的言语的不同回应了十一章一节当中天下人的言语都一样。大家可以看到，故事从言语的一样到言语的不一样，并且人们开始分散。那曾经建城和塔的地方也被命名为变乱的地方，故事也就因此画上了句号。巴别塔的故事离我们已经非常久远了，因为这是远古时期的故事，但是它的教训是日久弥新的。今天就让我们一起学习神要通过巴别塔的故事啊，来对我们的所做的教导。这群人往东迁移，来到示拿地的一片平原。示拿地是地处在美索不达米亚南部，大部分属于以后的巴比伦地区啊，所包括的区域大概是今天的伊拉克首都巴格达啊，至波斯湾的位置。当时人们的往东来到这片平原，在创世纪当中，往东常常含有负面的含义。举两个例子啊，一般是他如果是往东的话，是代表与神对立的一面，或是远离神啊，比如该隐杀亚伯后住在伊甸园东边的挪德。经文是这样说，耶和华对他说，凡杀该隐的必遭报七倍。耶和华就给该隐立一个记号，免得人遇见就杀他。于是该隐离开耶和华的面，去住在伊甸园东边挪得之地。然后还有就是罗德与亚伯兰，也就是后来的亚伯拉罕，他们在因为地图的问题要分开的时候，然后是说到罗德是分开和亚伯拉罕分开之后是向东迁移的。罗德举目看见约旦河的全平原直到索尔都是滋润的，那地在耶和华未灭索多玛俄摩拉以先如同耶和华的园子，已像埃及地。所以这里讲到人们往东迁移，可能暗示他们与神相背，或者是已经做了或者将要做在神眼中为罪恶的事情。美索不达米亚平原是一个，因为大家知道可以看到就是一个平原，是没有石头的，所以他们要建城和建塔就要用那种窑烧的砖头和沥青制的砂浆。早期在美索不达米亚的城都是以神庙为中心的建筑群，我们也有理由猜测这巴别塔也是一座阶梯式的庙塔，在当地有时候人们称为通天塔。他们建的不是一座普通的塔，是一座宣扬他们名字可以通天的塔。他们建城和塔的计划不是要荣耀神， 而是要建成定居和为自己扬名。正如十一章四节所说的，他们说，来吧，我们要建一座城和一座塔，塔顶通天，为要传扬我们的名，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上。这座塔是要人纪念他们的伟大，因为工程非常浩大，也非常有可能是这种前无古人，也很有可能也是后无来者的事情。塔顶通天，为要传扬我们的名，是他们为自己树碑立传，让当代的人仰望他们，让后世的人可以歌功颂德。通天说明塔要非常的高，要达到上帝所居住的地方，也就是天，让当时让他们可以达到神所住的居所，要和神毗邻而居。这塔要成为他们通达上帝居所的途径，不需要神的临在，他们可以决定什么时候见到神，什么时候不见到神，这是由他们自己决定的。大家可以发现人类总是试图掌控自己和他人，甚至包括神在内。很显然，他们不满足于自己的身份，打算要向神看齐，与神平起平坐，这是这群人骄傲和自大的赤裸显露。正如有所者所讲，他们这是公开与神为敌，与神一争高下。在这儿，我们如果假设所建的巴比塔和美索不达米亚当时地区所建的通天塔的功能类似的话，是为了神明来到人间收取供物的一个途径，那就说明当时的人，那群人也是对神伟大的藐视。可以说，巴比塔的建造计划是祭奠神的权柄和对他神圣的亵渎和不敬。他们的行动宣言就如同古蛇在伊甸园向夏娃所说的话：“你们便如神。”亚当和夏娃听取了蛇的谎言，试图成为神，拥有神分辨善恶的能力，结果就是遭到神的诅咒，从伊甸园被赶出，从此要过一生的劳苦，勉强度日，最后面临死亡。试图成为神，或者是拥有神的权利，我们可以看出是非常危险的。基督徒团体，我们更应该谨慎，不应要重蹈巴别塔的覆辙。中世纪天主教的集体腐败和大肆修建富丽堂皇的教堂，并不比建造巴别塔的人做得好些。他们只为自己的地位和名声而活，将自己与神等同，滥用权力，将教会变为耶稣基督他自己所布置的贼窝。当今的个别教会在拥有一定的经济基础之后，想的不是去拓展神的国度，而是效仿世人，把精力和金钱放在如何将聚会的场所建得宏伟高大，甚至相互争竞，看谁的十字架建得更高更大。他们背后的新思念好像与荣耀神的名没有多大的关系，倒更像是为了荣耀自己的贡献和名声。集体性的骄傲和自大是危险的。当很多国家和地区，包括澳洲的教会，在售卖过去宏伟壮观的教堂时，作为基督徒的我们是否要反省自己错在了哪里？当过去很多兴旺的教会因为金钱的奉献的增多和人数的增多而慢慢忘记神的吩咐，逐渐变为不冷不热的温水，既失去了传福音的热心，又失去了造就门徒的心智，最后被神摒弃，落入了苟延残喘的境地。作为基督徒的我们是否要从中吸取教训，时刻保持清醒，尽自己的一份力，让自己所在的教会随时代的发展而更新，保持活力、热力和动力，与主同工，被主使用。十一章三节讲到这群人的决策是非常果断的，并且是行动非常迅速，商量过后立即投入行动说来吧，我们要做砖，他们就拿砖当石头。这是彼此壮胆，彼此鼓励，想法坚定， 可惜的是用错了地方。十一章六节说，如今既做起这事来，以后他们所做的事就没有不成就的了。这里的意思并不是说这群人团结起来力量大智慧高，以后做什么事情都会成功，而是指他们将要做的事情，以后将要做的事情可能比现在更差更坏，所犯的罪会更让神难以容忍。人因惧怕分散和为自己的名而建城建塔，最终被神变了语言而分散，搬石头砸了自己的脚。人类往出用自己的计划代替神的计划，最终被神变乱语言而分散啊！而且是在神的干预下，这个计划是顷刻崩塌，显出了人类的愚蠢和可笑。城与塔合称为巴别，巴别与乱在希伯来原文是谐音，与巴比伦相关，在雅甲文的意思是天的门。经过神的干预，神的门天的门变为混乱之门。从起初言语的相同到后来的言语变乱，人类再次品尝到了高举自己违背神所结出的恶果。他们没有在天的门与神相遇，反而是被审判被神远离。作为神的子民，不管我们有什么自认为荣耀神的伟大计划，我们都应该仔细的去查验，多多祷告，耐心求问神的心意，尤其是要深思这些计划是否与神的心意相合，目的是否违背神的教导。十一章五节说啊，耶和华降临要看看世人所建造的城和塔。神的降临就像刚才说过的，是故事的转折点。神要查看人们正在建造的城和塔。这里圣经是用了拟人化的写法，因为全知全能的神是不需要下来才能看到人在所做的行为，或是派什么人下来，他自己是全知全能的，所以他会知道的，并不需要亲自来查看。结合上下文，我们可以知道神降临时塔还正在建设的过程当中，但是也是显出这个建塔高的这种可笑性，因为神只有降下来之后才可以看清楚建塔的状况。可见塔与神所居住的居所相距有多么遥远。神降临的最终目的是审判，查看之后他并不喜悦人类所做的事情。如今既做起这事来，可以看出神的失望，可能他想不到人的骄傲和悖逆竟然到了这种地步。如果他们定居成功，就不会再往世界其他地方迁移，破坏了他让人照看全地的计划。创世纪一章27-28节说，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他的形象造男造女，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全地，治理这地，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创世纪的9章1节也说，神赐福给挪亚和他的儿子，对他们说，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了地。创世纪9章7节说，你们要生养众多，在地上昌盛繁荣。大家可以看到，神的旨意是让他们分散在全地，照看全地，而并不是让他们在一个地方定居下来。建造的工程被神轻易的阻止，他变乱他们的语言，使他们无法再顺畅的交流，他们就四散而去。对此次的集体犯罪，神没有施行更重的惩罚，他的智慧和对人们的怜悯就在此显明。我们下去中的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都清楚神只有一位。那这里为什么神会自称我们呢？有几种解释。其中一种显而易见的解释就是，圣经作者以此作为对11章3节中他们的回应，当他们的时候是指这群人。有学者建议，神可能是与天使们在天上商量 如何处理此事，像是开一个天庭会议一样，我个人是不太赞同这种说法。另一种可能就是指向三位一体的神，即圣父、圣子和圣灵，啊，我是个人倾向于这种看法的，啊，指向三位一体的神。经过查看后，神要采取行动。变乱的希伯来原文啊的三个子字音是 NBL， 和十一章三节中作砖的子字 LBN 的次序正好相反。经文可能凸显人类违反神的问题的啊症结所在，人们要为自己扬名啊，但是是被神啊，因为违背神的旨意，所以说是被神啊所破坏。神，大家可以看到，神并没有拆毁塔的本身啊，可见塔的本身这个塔并不是问题的症结，症结是人们的败坏思想，你们要为自己扬名，这才是神要真正惩罚的对象。因为语言无法沟通，这人类伟大的工程就在那里停工了。大家可以看到，分散在巴别塔中的故事当中出现了三次，分别在四节、八节和九节，可见它是一个关键词。而且可以看到，如果你有时间回去看的话，可以翻一下经文，就是其实分散是贯穿到九章到十一章，将三章是联合在一起的一个关键词。只有人类族群的不断迁徙和分散，才能实现神的旨意和计划，就是人类遍满全地。变乱人们的语言是神阻止人类罪恶计划的措施，但也是对人类的祝福。从那以后，人类开始分散，然后是分散到世界的各个地方。之后神又从人类啊的拣选了亚伯兰，也就是后来亚伯拉罕，使人类通过他聚集在一起，成为神的儿女。约翰福音十七章十一节和十七章二十三节讲到，从今以后我不在世上，他们却在世上，我往你那里去。圣父，求你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他们，叫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一样，我在他们里面，你在我里面，使他们完完全全的合而为一，叫世人知道你差了我来，也知道你爱他们如同爱我一样。这里经文讲得很清楚，耶稣基督是从亚伯拉罕家族而来的，也就是神通过耶稣基督让我们这群属于他的人又聚在一起。这聚在一起是任何人都无法分开的，是神所喜悦的。我们清楚可见，跨过千年，神用他的安排实现了建造巴别塔的人所要的不分散，而且比他们所要好处千万倍。不仅不分离，并且是与神同在，与神的独生爱子合二为一。这下面的这段经文是我特别喜欢的，也是能够大家可以看到以赛亚书五十五章八到九节所讲，耶和华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时候将到，我必将万民万族聚来，看见我的荣耀。还有加上之前我们刚讲过的那段经文，也就是约翰福音的十七章十一节和二十三节，这是我个人特别喜欢的经文了。如果大家不介意的话，我们可不可以一起读一下？我往你那里去，圣父啊，求你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他们，叫他们合二为一，像我们一样，我在他们里面，你在我里面，使他们完完全全的合二为一，叫世人知道你差了我来，也知道你爱他们如同爱我一样。还有以赛亚书，大家可以一起读。耶和华说， 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时候将到，我必将万民万族聚来，看见我的荣耀。神做事是有定时的，而且他的计划是远远好于我们这种人类的计划。神的主权是不容侵犯的，我们要学会敬畏专属神的权利，依靠他的恩典，不要试图将自己的地位与神等同。当那群人自以为是的兴建巴别城和巴别塔时，神只是将他们的言语打乱，他们的计划就化为了泡影。任何背逆神的事情，不管它有多伟大，经过多少努力，只要神的干预，就会顷刻失败，化为乌有。自身的罪性使人类不自觉地去挑战神的主权，认为科技、能力、权力、财富可以使他们拥有神一样的权力和支配万物的权力。在神看来，这其实只不过是幼稚的伎俩。就如不管巴别塔的建得有多高，他都需要从天上下来才能看清楚。远古时期的发生的故事，在当今的时代还在继续上演。人类好像并没有从巴别塔的事件中吸取教训，变得谦卑和明白人类的有限。举个例子，为了证明人类的智慧和无所不能，科学界一直试图试探克隆技术的底线，试图证明除了神之外，人类也可以创造生命。人乃是神所造的，生命也是借着父母给予下一代的。但总是有一群人打算证明他们可以与神媲美的能力，试图通过克隆技术创造生命，抢夺本属神的权利和能力。就如巴别塔的结果，人类自酿的苦果还是要自己吃，或是因为神的干预，或是因为神的不干预。现在所知的克隆技术潜在危险包括健康上的，像是过早衰老、器官衰竭、免疫系统上的问题；道德上的，将是将人体或人体的生命商业化，对某些种族进行优选；社会性的，像是家庭的破裂、家庭功能化的消失；最可怕的就是将克隆技术用于人类战争，直至人类的灭绝。我们不应该拿人类的渺小和无知去测试神的全知全能，结果只能是像如建造巴别塔般以惨痛的结局收尾。在新冠疫情爆发以前，世界的几个大国都在炫耀自己的科研能力，包括医学和医药达到了如何高精尖的程度，继续着对未知领域的开拓，继续着对地球和自然界无止境的开发和索取，继续着对能源和其他神所造生命的掠夺和摄取。大家可能还记得什么禽流感、猪流感、口蹄疫，这些并没有为我们敲响警钟。人类继续着对所处地球的和生命的践踏，自然界和其他生命体在人类面前显得无足轻重，温顺可欺，任人宰割。我们自认为是地球上的神，并不是创世纪当中神教导我们的要成为地球的管理者，我们把自己当成了神。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我们发现地震、海啸、瘟疫、洪水、风暴、气候变暖是接踵而来。大家应该对前两年的坎培拉的冰雹还应该记忆犹新，对几年前的难以控制的丛林大火也是记忆犹新，对最近日本排泄核污水近海的事件还在关注，我不知道是我们澳洲可能离日本远一些，但是我知道在中国大陆大家都是担心日本的那个核排泄会飘到中国的海，所以说很多人选择不吃海鲜。当然更对一直持续不断的新冠病毒难以忘怀，因为我们还在经历这些可能由人类自身无止境的 索取所造成的后果。新冠病毒已经陪伴了我们整整4年，夺去了无数鲜活的生命，但我们还没有找到根治的办法，只能一次次的接种疫苗，或一次次的传染再传染，然后再次被传染。人类的渺小和无知在这病毒体的面前啊，显得是当前的是淋漓尽致。我们不是神，我们应该要好好珍惜神的恩典，好好善待他的创造。作为基督徒的我们需要帮助其他人能够看到上帝创造的美好，善用他的创造，而不是效法他人竭泽而渔，用无尽的榨取去践踏神的恩典的赐予和供应。用我们一点一滴的行为和言语去影响周围其他未信主的人，帮助人们看到人类对世界对上帝的有限认知，珍惜赖以生存的环境，真正去履行神所交托的任务，也就是好好照管这地上的万物啊。我曾经听到有基督徒讲过啊，反正启示录说了，这地球总会被毁灭的啊，人类会灭亡，我们会在新天新地当中啊，我们基督徒何必在乎这些呢，是吧？啊，不得不讲这种躺平主义或是破罐子破摔的想法并不符合圣经的教导。我个人是真心鼓励这些有这种观点或类似观点的弟兄姊妹好好看一下，参考一下创世纪的经文，正确理解启示录的信息，因为圣经从未有过教导你去这样做。让我们尽情的肆意的去践踏神的创造，或是无限的去摄取，去满足你人类的个人的愿望或是欲望啊，这都是和圣经并不相符合的，这也不是那个启示录要教导人们去做的事情。为了维持稳定的生活和为自己扬名，这群人开始建造城和塔，违背神的旨意，遍满全地的旨意，并且试图将自己摆在与神相同的位置。神变乱他们的语言，使他们无法交流，以至于建城和塔的计划化为泡影。从此人类分散到全地上，并且出现语言的不同，相较于第一次集体破坏的情况啊，大家还记得那第一次集体啊败坏的情况吧，也就是在洪水灭世之前，那时候地上充满了罪恶，思想的尽是罪恶。相较于前一次的集体败坏，这次人类非常团结，可惜的是同心协力用错了地方，落在了彰显自己悖逆神挑战神的网络当中。紧接着巴别塔的技术，圣经讲述了神对闪的族群和对亚伯兰的拣选。众人建巴别塔要挑战神的权威，但受到神的惩罚，分散到万国。神通过拣选亚伯兰，让他成为万国的祝福，让我们这群人能够和耶稣基督合而为一，来荣耀他的名。这是多么鲜明的对比啊！通过巴别塔的故事，神让我们看到人类盲目骄傲自大带来的后果。可见敬畏神的主权，同心协力做与神心意相合的事情才是正途。大家可能在脑子里，我不知道你啊，如果我听到这些话语的时候，我会想，那和我有什么关系呢？集体性的骄傲和自大和我个人有什么关系？大家不要忘了，大家都是集体的一个分子，所以说集体的骄傲和自大都是由个人的骄傲自大所引起的一连串的后果。今天是2023年的最后一天，愿我们可以借着从巴别塔故事当中所领受的信息，展望2024，继续一起与主同工，走在神所喜悦的道路上。愿我们的教会在新的一年度里继续被主使用，作为坎培拉传扬福音的灯塔，引领更多的人归向昔在、今在、永在的三一真神。谢谢大家。
谢谢主，借着吴春清指示的口来传递。